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国参议员戴安斯和李强会面，强调贸易合作。中共公开深海电缆切割器，引发全球关注。五角大楼启动泄密调查，包括使用测谎仪。法官阻挡跨性别人士从军禁令。黑格赛斯批评越权。舒默支持临时拨款议案，引发党内争议，强烈反应。交通部长批评纽约地铁威胁撤回联邦资金。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3月23日，美国联邦参议员戴安斯在北京同中共总理李强进行会议，讨论美中贸易关系。今次会议正值是两国贸易关系紧张的时候。戴安斯在会上代表美方表达了对中国商业环境的关注。随行的还有多位美国企业高层，包括高通、辉瑞、嘉吉和波音等公司的行政总裁。戴安斯之前也曾经积极参与美中贸易谈判，同时对中共未能够有效阻止芬太尼流入美国表示关注。而今次会议之后，戴安斯还同中共总理何立峰会面，重申川普政府对中共处理芬太尼问题的要求。随着川普政府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增加，双方贸易争端升级，未来可能对更多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外界预计川普政府将会进一步审查中共是否履行该国在贸易协议中的承诺，如果没有，可能会进行更多惩罚行动。中共当局近日公开深海电缆切割器能够潜入4000公尺深海，切割钢铁加强的通讯电缆。由于全球95%的数据传输是依赖海底电缆，这项技术引发各国对北京可能扰乱全球通讯和海洋秩序的忧虑。该切割器是由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和深海载人装备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原本用途是用于民间救难和海床挖矿，但是就具有军民两用潜力。研究团队克服技术挑战，采用钛合金外壳和油压补偿技术，防止深海压力影响，同时搭载150毫米钻石涂层砂轮，每分钟转速1600转，可以高效切割钢铁缆线。目前美国关岛海域拥有几十条军事和民用通讯电缆，外界担心中共若能够切断该区的光纤，咁可能喺地缘政治发生危机嘅时候中断全球通讯。五角大楼近日宣布启动调查，对最近嘅国家安全资讯泄漏事件进行彻查，同时计划使用测谎仪对员工进行询问。呢一宗泄密事件同埋国防部长办公室嘅敏感通讯并未授权外泄。国防部长黑格赛斯嘅幕僚长卡斯帕在备忘录表示，五角大楼的情报和执法部门已经开始调查这件事，同时强调此举需要立即进行彻底调查。卡斯帕指出，在调查过程会根据法律和政策使用测谎仪，同时将最终结果提交给国防部长，报告将会包括泄密事件的详细记录和改进建议。如果调查发现泄密者，相关资料将会提交给刑事执法机构进行刑事起诉。五角大楼此举令他成为最新启动测谎调查的政府部门。国土安全部亦曾经表示将会使用测谎仪 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星期六抨击联邦法官雷耶斯阻挡川普政府的跨性别人士从军禁令，指责他越权干预军事决策。川普政府上台之后，跨性别权益成为政策焦点。今年一月，川普曾经签署行政命令禁止跨性别人士从军，但是联邦地区法官雷耶斯就裁定该禁令可能违宪。克格塞斯在社交媒体嘲讽雷耶斯是雷耶斯指挥官，同时建议他亲自指挥军事行动。川普政府近期多项政策都被法院阻挠，司法和行政部门关系紧张，而川普政府就因为政策推行而受到的诉讼已经超过100宗。上星期，联邦法官波斯帕格亦都阻止川普以战时法律驱逐委内瑞拉黑帮分子。川普随后呼吁弹劾该法官，同时指责他是激进左派人士。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近期支持由共和党提出的临时拨款法案，避免政府陷入瘫痪。不过这个举动在民主党内引发反弹，特别是来自所谓进步派的批评，甚至有部分人士要求他辞去领袖职务。而舒默在接受 NBC 采访的时候强调他不会辞职，同时解释因为此举是基于对国家和政党负责的信念。舒默指出，即使他知道这项法案会引起争议，但是他认为作为领导人必须作出对国家和政党有利的决定。他表示支持该法案是为了避免政府陷入瘫痪带来的更大损失。他补充说，如果不支持拨款法案，后果可能比目前情况更为严重。上星期民主党面临艰难选择，如果不支持该法案，政府将会面临资金中断。即使部分民主党人反对，舒默最终还是推动法案通过，避免了政府陷入瘫痪。联邦交通部长达菲近日公开抨击纽约市地铁系统，指责地铁系统污糟而且不安全。他表示，如果纽约市长霍彩尔愿意采取行动，地铁问题可以在几个钟头内解决。他强调，如果纽约地铁的安全和管理问题得不到改善，联邦政府将会考虑撤回对大都会运输署 MTA 的资金支持。达菲在视察新泽西州 I-80 公路下陷现场的时候表示，州政府只需要派遣执法人员进驻地铁清理流浪汉，同时增加巡逻警察，就能够有效改善地铁安全。他批评霍彩尔没有采取行动，同时强调执法行动简单易执行。他呼吁州政府改善地铁，等市民不用再担心安全问题。而大都会运输署就回应说，和纽约市警察局的合作令到地铁犯罪数据大幅下降，同时表示目前的地铁重大犯罪已经下降了 40%。 不过达菲对 MTA 的回应并不满意，同时要求 MTA 提供具体的安全改进措施，如果没有回应，将会可能撤回或者重新分配联邦资金。
3月24号，韩国宪法法院驳回了针对代总理韩珍珠的弹劾案，裁定弹劾理由不充分，宣布他恢复代理总统的职务。去年12月，因为总统尹锡悦宣布戒严令遭到国会弹劾，韩珍珠接任代理总统。不过，由于拒绝任命三名新的宪法法院法官，韩珍珠和反对党主导的国会发生冲突，并且10月27号遭到弹劾和暂停职务。韩珍珠弹劾案判决之后，总统尹锡悦的弹劾案件更加受到关注。尹锡悦在去年12月3号宣布戒严，随后尹锡悦撤销戒严令，整个事件持续了大约6个钟头。目前尹锡悦仍然面临另一项弹劾案和刑事审判，如果被罢免，南韩将在60日内举行新的总统选举。美国教育部长林达·麦马洪3月23号的 CNN 国情之文节目中透露，他和哥伦比亚大学代理校长卡特里娜·阿姆斯特朗进行了积极对话，预计会恢复被冻结的联邦资金。 对话中，阿姆斯特朗承认确保学生安全是他的责任，并且表示校方会解决反犹太主义的问题。去年，川普政府因为哥伦比亚大学处理亲巴勒斯坦示威不当，撤销了这间学校$40 million的研究补助。示威活动反对以色列对哈马斯发动的军事反应。为了恢复资金，联邦官员要求哥大在学术和安全政策方面进行九项改革。《华尔街日报》3月24日报道，川普任命的联邦住房金融局长威廉·普尔特在担任局长的第一个礼拜里面罢免了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多名董事会成员。普尔特自己担任董事会主席，并且任命了一批新的董事，其中包括 Elon Musk 的盟友克里斯托弗·史丹利，后者在一日之后辞职。普尔特还炒了包括房地美首席执行官戴安娜·里德在内的高管，另外还有几十名员工被无限期休假。另外，川普政府的官员正在讨论更大的变革计划，表示会继续推动房利美和房地美的私有化。知情人士透露，川普的一名盟友建议联邦政府可以考虑将财政部对这些房贷巨头的所有权转让到川普誓言创建的主权财富基金里面。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在上个礼拜在博客中亦都暗示，政府可以将房利美和房地美纳入主权财富基金，不过未透露具体的细节。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沃尔茨3月24日表示，也门叛军胡塞武装的袭击迫使 75% 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只避开红海，转而采取绕行非洲南端的航程。沃尔茨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全国节目采访的时候指出，很多船只因此没办法通过苏伊士运河。他表示，自从川普总统上任以来，美国对胡塞武装发动了空袭，摧毁了这个组织的主要领导层和部分设施，包括导弹计划负责人和无人机生产设施。胡塞武装长期以来将目标对准往来的红海船只，表示支持巴勒斯坦人。沃尔茨批评拜登政府仅是对胡塞武装发动点状袭击，导致世界上最重要的海上通道之一关闭。另外，数据显示，改到非洲南端的航线不单止航程增加一倍，还令到运输成本增加接近$1,000,000。美国特使威特科夫礼拜日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就可能达成的新核协议和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接触，是为了避免军事行动。川普今个月早一点的时候说，他已经写信给哈梅内伊，警告处理伊朗问题有两种方式，军事手段或者是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20号说，德克兰会很快对这封信中的威胁和机会做出回应。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沃尔茨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表示，美国寻求全面废除伊朗核计划。他说，正如川普总统所说，事情已经去到紧要的关头，所有选择都摆在台面，现在是伊朗完全放弃拥有核武器的愿望的时候了。川普总统3月22日晚间出席了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富国中心举行的 NCAA 男子摔角锦标赛，这个是他3年内第二次参加这项赛事。当他现身的时候，现场观众起立致意，并且高喊 USA。 川普高举双拳回应，并且在比赛期间亲自祝贺多位优胜选手。陪同川普出席今次活动的人包括 Tesla CEO 兼川普首席顾问马斯克、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参议员大夫麦考默克和众议员吉姆乔丹。川普在活动中表示，他长期支持摔角运动，称赞这些大学生选手都是顶尖人才。近期，川普频繁出席各类的体育赛事，包括 Super Bowl、大通拿500赛和 UFC 综合格斗赛事。
礼拜一，美国同俄罗斯官员在沙特阿拉伯举行会谈，目的是推动乌克兰全面停火。美国希望在达成更广泛停火协议之前，单独签署黑海停火协议。这次会谈的前一日，美国先同乌克兰在沙特举行了会谈。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礼拜一的美俄会谈主要是为了航行安全。他说，黑海航运安全是今日俄罗斯和美国代表团在沙特阿拉伯会谈的重点，这个是川普总统的建议，普京总统同意了。2022年达成的黑海航运协议由联合国和土耳其在俄乌战争开始后斡旋而成，目的在于允许乌克兰能够将农产品安全地运输出去。该协议在2023年失效，俄罗斯称俄方的要求未能得到满足。佩斯科夫在礼拜播出的电视台采访中表示，俄罗斯代表将准备讨论该协议，并表示有大量细节需要解决。礼拜一，川普总统表示，他将对所有购买委内瑞拉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征收 25% 的关税。川普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发帖说，他宣布美国将对委内瑞拉征收以及关税，原因众多，包括委内瑞拉故意和欺骗性地向美国秘密派遣了数万名罪犯，其中很多人是杀人犯和暴力分子。川普尤其提到委内瑞拉的阿拉瓜火车团伙，目前该团体被美国指定为外国恐怖组织。他说，美国正将这些人遣返回委内瑞拉，但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川普社说，任何由委内瑞拉购买石油、天然气的国家都将被迫向美国支付 25% 的关税，关税将适用于他们和美国进行的所有贸易。这项已定的关税将在4月2日生效。目前中国是委内瑞拉最大的原油输出国，其次是美国。在拜登政府放松对委内瑞拉制裁的情况下，委内瑞拉对美国石油出口大幅增加。日前，中共当局篡改日本首相石破茂言论的风波持续发酵。日本政府礼拜一表示，石破茂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上个礼拜五举行了会面，但中方声明引述了日本首相没有讲过的话。日本已经提出抗议，要求中方删除不实言论。王毅这一次到日本参加经济会谈，期间和石破茂进行了会面。中共外交部针对这一次会面发布的会谈内容说，石破茂向王毅表示尊重中方阐述的立场，但日本外务省表示首相并未发表过这一言论，中方的声明并没有具体说明石破茂尊重中方的哪些立场，但声明中引述王毅的话说，日方应坚持中日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确定的原则，应切实履行在历史和台湾问题上作出的重要政治承诺，维护好两国关系的政治和法律基础。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在礼拜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日方已经提出抗议，要求立即删除和事实不符的措辞。礼拜一，川普总统在白宫和南韩现代汽车高层共同宣布，现代汽车将在未来四年内对美国追加210亿美元投资，包括在路易斯安那州兴建一座价值50亿美元的先进钢铁厂，并在佐治亚州启用新电动车工厂。川普在讲话中说，这个是一场历史性的投资，现代汽车正将他们的业务扩展至美国南方，为美国工人带来上万个工作机会。川普强调，这项投资是他的政府致力于重建美国制造业政策的一部分，将有助于巩固美国在钢铁和汽车产业的领导地位。位于路易斯安那州的新钢厂专门生产用于电动车的下一代钢材，为现代汽车在阿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的两座工厂提供原材料。现代汽车宣布在美扩大投资之际，全球企业正加速美国本土化进程，以避开川普政府即将在4月2日生效的对等关税。 台积电同日本软银等跨国企业都已经到白宫宣布扩大在美投资。礼拜一，美国金融时报报道，在美国施压下，马来西亚计划加强半导体监管，以防止对人工智能发展至关重要的晶片非法流入中国。据报道，马来西亚贸易部长扎夫鲁表示，美方要求马来西亚密切追踪高端辉达晶片的流向，因为怀疑大量晶片经由马来西亚转运到中国，违反美国出口规定。扎夫鲁说，他已经和马来西亚数字部长组建工作小组，加强对数据中心产业的监管，该产业高度依赖辉达产品。近期亚洲地区对非法晶片贸易的疑虑升高，新加坡检方起诉三名男子，其中包括一名中国公民，指控他们涉嫌将辉达的被禁晶片转售给中国人工智能公司 DeepSeek。 新加坡已经要求美国和马来西亚协助调查涉案服务器的流向。扎夫鲁指出，美方认为这些晶片经马来西亚流入中国，但目前尚无证据显示他们实际送达预订的马来西亚数据中心。土耳其一家法院以贪腐罪名将伊斯坦布尔市长伊马姆奥卢和几十名同案被告羁押候审。伊马姆奥卢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竞争对手，他所属的土耳其最大反对党共和人民党谴责，这个是埃尔多安组织的政治政变。土耳其警方上个礼拜三突然拘留伊马姆奥卢，指他涉嫌贪污和支持恐怖主义。礼拜法院批准羁押他入狱几个钟头后，政府宣布免去伊马姆奥卢的市长职务。伊马姆奥卢被捕后，由上个礼拜三开始，土耳其各自陆续爆发自2013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游行。土耳其当局称已经有至少1130名示威者被捕，并禁止在该国最大的三个城市举行抗议。由礼拜一中午开始，学生不顾禁令开始在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举行抗议活动。土耳其人权协会消息，约有十几名记者礼拜一在家中被捕，其中包括一名法新社摄影师。礼拜，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表示，以色列当日在加沙南部发动空袭行动，击毙了哈马斯政治领导人巴达维尔。哈马斯谴责以色列用导弹袭击了加沙南部汉尤尼斯的一个帐篷，导致66岁的巴达维尔及他的妻子丧生。巴达维尔是哈马斯最知名的政治人物之一，多年来经常接受媒体采访。他出生在汉尤尼斯难民营，因与哈马斯前领导人辛雅尔关系密切而闻名。英国广播公司 BBC 说，在辛雅尔和穆什塔哈在以哈战争期间被击毙后，巴达维尔被视为哈马斯的最高级别政治领导人。以色列几日前恢复了对加沙的猛烈轰炸，这个实际上终结了持续近两个月的第一阶段停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多次表示，战争的主要目的是不能够再让哈马斯作为一个军事实体和治理实体存在。他表示，新的空袭行动目的是迫使哈马斯交出正义人质。礼拜，美国联邦参议员大恩斯在北京和中共总理李强举行了会晤，这一次会谈正值美中新一轮贸易战开打之际。陪同大恩斯的包括来自高通公司、辉瑞公司、嘉吉公司和波音公司的七位美企高管。出席会议的其他中共官员包括商务部长王文涛、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和国家发改委主任郑山杰。大恩斯在开场白中说，礼拜的会议是美方直接向李强表达对中国商业环境看法的机会。根据中共官媒新华社的报道，李强在会谈期间强调，美中双方应该选择对话而不是对抗。他说，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重要基础，打贸易战没有赢家。同李强会晤的前一日， 大恩师仲同中共副总理何立峰进行咗会面。大恩师向中方重申，川普总统持续敦促北京阻止中国芬太尼原材料流入美国，并表示希望美中两国喺不久嘅将来举行进一步嘅高级别会谈。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中共穷途末路，川普又点穴，北京竟然在世界面前撒赖。美政策大变，绿卡签证出境或被拘留。全中美在这件事上谈判破裂，北京想反抗到底。川普谴责纽时制造大量假新闻。澳已拨207亿国防开支，加强军事能力。FBI 针对 Tesla 和电动车车主发出严重破坏警报。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我是林思明，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川普自从上任以来横扫政坛，不过种种迹象表明，最终的风向标都是指向中共。面对全球反共的情况底下，北京似乎已经疲于应对。最新的消息指出，发表石破茂不实言论遭到日本抗议要求删除之后，北京罕见上演了撒赖的一幕，引爆日本网络讨伐。在巴拿马风波跌宕起伏的情况底下，3月24日，川普总统再次强调美国应该接管格陵兰岛的想法，并且乐观地表示格陵兰岛或者是美国未来的一部分，这个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很重要。川普还说，美国第二夫人乌沙曼斯将会访问格陵兰，国务卿卢比奥或会同行。川普对中俄在北极地区的行动一直很警惕，并且多次提出了购买格陵兰岛的想法。不过，丹麦外交部长当日回应说，美国代表团计划访问格陵兰岛是不适合的。格陵兰岛是丹麦自治领土，格陵兰即将离任的总理穆特埃格德反对美国代表团的访问，并且说这个是挑衅行为。对于这一点，川普总统星期一在召开内阁会议之后回应说，这个是一次友好的访问，而不是挑衅。川普表示，我们正在跟格陵兰的很多人打交道，他们希望看到一些变化，令到他们得到适当的保护和照顾。川普强调，他们打电话给我们，我们是被邀请过去的，这个对美国国家安全很重要。我认为格陵兰可能会成为我们未来的一部分。一名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知，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沃尔茨和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将访问格陵兰的一个美军基地，这个是今次行程的一部分。美国国防部在修订后的2024年北极战略中，对中俄加强北极合作表示担心。不过川普乐观地认为美国最终会拥有格陵兰岛。他表示，整个北极地区正变得非常重要，这些路线直达亚洲、俄罗斯，四围都有船只，我们必须提供保护，所以我们必须就此达成协议。有分析认为，虽然川普对中俄在北极地区的行动警惕，但其实川普主要针对的还是中共。川普总统曾经在21日表示，他计划和习近平通电话，但是就没有透露具体的时间。他指出，美国无意和中方发生军事冲突，但是会做好万全的准备，甚至还首次宣布了 F-47 美国空战新纪元战斗机。 更加令人震惊的是，川普的情报总监加巴德20号发表报告，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阶层的财富与腐败活动》，点名习近平2012年就任总书记之后，他的亲属虽然可能出售部分资产，不过习家族仍然持有几百万美金的商业利益和金融投资。报告还引述美国媒体2012年的报道，指习近平家族当时拥有超过10亿美金的资产。有分析认为，针对中共领导人个人和他家族的揭露，一直是中南海最敏感的神经，甚至会超过台湾问题。这些数据在全球公开，尤其是传回去中国大陆，对中共党魁的形象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落晒面。而令人惊讶的是，在全球反共的风向下，北京似乎已经应接不暇，从而上演了啼笑皆非的一幕。日本首相石破茂21号和中国外长王毅的会谈内容，事后遭到中方篡改。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中日本抗议删除之后，竟然上演了撒赖的一幕。中央社报道说，当地时间25号在记者会上，针对中共外交部篡改石破茂发言，遭到日本政府抗议。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宣称，国与国交往，尊重彼此的立场，不是很正常吗？彭博记者问，中方加上的尊重中方阐述的立场是什么？是不是指的是中方在台湾议题上的立场？郭家坤并未回答，仅是指中方已经发布相关的消息稿。王毅21号晚间在拜会石破茂之后，对媒体表示，在历史台湾问题上，日本应该严格遵守约定。而石破茂并没有讲出尊重中方阐述的立场的说话。对于这一点，不少日本网友非常之怒。有日本网友表示，当年日本做错了选择，历史问题就算了，至于台湾，应该让台湾变成一个独立国才对。亦有日本网友留言写道，下次不要跟王毅会谈了，会谈内容竟然可以随意篡改成对自己有利的内容，跟这种国家的外交部长见面，下次又会遭遇同样的事。中国外交部官网至今仍然未删除尊重中方阐述的立场这一句说话。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发布了与事实不符的声明，对这一点日方深感遗憾。有日本网友表示，日本首相和外务省就只能够释放遗憾炮，这样实在是不行，一定要采取对抗措施，等中共认错，否则谎言会变成真的，没办法守护国家利益。对于这件事，日本资深媒体人赤坂明夫说，中方的意思似乎就是说，我说你讲了，你就是讲了，如果你不肯承认，就是不尊重我。中国有一句俗语叫做秀才遇着兵，有理讲不清，现在的石破茂应该就是这种心情。中共政府将石破茂并未讲的话硬硬塞入他的嘴。现在即使日本已经提出抗议，不过中共依然是强词夺理，夹硬来，令到日本朝野哭笑不得。印度金融时报报道，目前政府政策下，美国绿卡 H1B F 签证的持有者应该谨慎出境。律师建议外籍人士尽量避免出国旅行，如果遇到问题，可能在机场面临签证盖章延误、安全审查，甚至是被拘留。对于外国公民，尤其是需要续签 H1B 或者 F1 签证的个人，必须在这段时间里面谨慎行事。西雅图移民律师克里帕指出，美国国务院近期调整了签证面谈豁免的资格标准，只有续签在过去12个月内到期的同类签证可以申请豁免面谈。持 F1 签证的留学生如果申请 H1B 签证，必须预约并且参加正常的签证面试。同样，如果 H1B 签证持有者的上一份签证已过期超过12个月，亦都需要排队面试。一些申请人可能因为额外的安全审查或者行政处理，行程受到影响。另外，很多绿卡持有者亦都在近期入境美国的时候，被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官员进行二次检查。一些人士被边检过夜拘留，一些人甚至被迫签署自愿放弃绿卡声明。 一啲长期喺外国居住，仅系因为子女喺美国定居短暂嚟美国嘅老年绿卡持有者，成为重点审查嘅目标。律师敦促话，尤其喺美国居住多年嘅绿卡持有者个人，喺获得美国护照前，应该尽量避免国际旅行，以防止合法身份受到威胁。中共政府面临美国贸易战冲击，双方交涉缺乏进展。同一时间，北京当局扬言不可以执行外国判决，似乎准备应对美国制裁，可能会引发局势升级。24号消息，内幕人士指出，中美两国在关键的限制违禁药品的话题上没办法达成共识。中南海声称美国要求太高，令到川普团队的不满升级。据悉，美方目前要求停止向墨西哥出口使用于制造芬太尼的化学品，对走私犯处以极刑，并且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发表谴责违禁药品交易的文章。不过中方都不能够接受，这个回应引发川普核心团队成员的愤怒。川普政府的中东特使威特科夫决心解决违禁药品交易的问题，并且推动了川普内阁在这个领域的强硬立场。有消息说，威特科夫的仔因为违禁药品而失去生命，而川普有强烈的愿望想要实现他的老友跟随违禁药品的主张。开南大学法律系主任张正修指出，中美在违禁药品的问题上有很深的分歧，习近平以扭曲的方式来敷衍美国，这个是因为中共想要令到美国成为被毒化的国家，以打倒美国成为世界的霸主，这个正是习近平政府的中国梦实质。另一方面，24号，中共司法部刊载李强签署的国务院令，扬言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的规定，其中声称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可以执行外国判决。 X 平台博主海外爆料指出，如果有公司因为外国法律终止对中共合作，可能面临资产冻结、交易禁令、诉讼赔偿等的后果，借此扬言反制国际社会对中共当局颁布的大量制裁。资产冻结的范围几乎囊括了一切资产形式，相关外国人员成为目标。对于这一点，有网民评论说，这个是严经济仲崩得不够快，外资跑得不够多啊。川普总统谴责《纽约时报》制造陈词滥调的虚假新闻。23号，川普在真相社交上发布贴文，谴责纽时针对他进行了大量长篇而无聊的假新闻攻击，撰写多篇文章谴责他。川普批评说，纽约白宫首席记者贝克和他的太太、白宫记者哈伯曼以及纽约客杂志记者格拉瑟才华平平，失败的纽约时报坚持使用非常差品的写手贝克，杜撰抨击总统的文章。他们竭尽所能帮助操纵选举来反对我，结果怎样？令美国再次伟大。在这个之前，纽约时报发布一系列专题文章，对亿万富豪马斯克和所谓潜在利益冲突进行审查。川普谴责说，这个报纸对他的移民议程、贸易政策和他与马斯克的关系发布大量造假文章，其中包括国防部向马斯克介绍对中战争计划的消息，完全是假新闻。对这件事，纽约时报反驳说，相关报道是诚实的，说川普的讲法是对他的记者的恐吓战术。澳洲国防部长马勒斯24号表示，澳洲将在25号联邦预算案中提前为国防开支拨款10亿澳元，加强导引武器生产、AUKUS 潜舰基地和巡防舰计划等军事能力。路透社报道，马勒斯指出，联邦预算未来4年内将增加106亿澳元用于国防，这个是之前宣布的10年内增加500亿澳元支出的一部分。马勒斯表示，这个是自从二战结束以来最大的国防支出增幅。马勒斯在澳洲维多利亚州阿佛朗航空展指出，这个106亿澳元当中会有10亿澳元额外提前拨付，这个是因为需要加速澳洲的军事能力和发展。他还说，这个将令澳洲史特林号基地为建立西部潜舰轮调部队做好准备， 并且加速导引武器和爆裂性军品企业的发展。对于澳洲这个行动的原因，资深媒体人庞中评论说，澳洲提前拨款207亿强化军事能力的原因，首先是为了加快澳洲的军事发展，促进皇家海军能力提升，有助于加速在十年内将卫舰纳入现任舰队，同时亦都有助于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协议的执行，为建立西部潜艇轮换部队做好准备。另一方面，亦是为了应对中共军力延伸至澳洲外海区域的自信和实力挑衅，有力应对未来中共军队向着以夏威夷为中心的第三岛链前进。根据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协议，自从2027年起，会有多达四艘美国和一艘英国指挥的核动力潜舰在澳洲最大的海军基地西澳洲史特林号基地停泊和轮调。美国各地针对 Tesla 经销店和车辆的一系列极端攻击，促使 FBI 发出公开警告，建议居民保持警惕，并且举报任何可疑活动。据波士顿先驱报报道， FBI 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一系列涉及 Tesla 电动车和经销店的事件之后，发布了警告。当局说，自从2025年1月以来，包括麻省在内的至少九个州发生了针对马斯克的电动车公司的纵火、武器袭击和破坏事件。民众应该警惕 Tesla 经销店、仓储场和充电站附近的可疑活动，警惕孤狼破坏案件。如果有人拿着自制的燃烧装置和武器在夜间袭击，民众应该通报执法部门。国内针对 Tesla 的攻击持续升级。在上个礼拜二，拉斯维加斯的 Tesla 中心遭到纵火攻击，有人投掷燃烧弹，导致多部 Tesla 电动车被大火吞没。FBI 正在调查这一单事件。礼拜一，密苏里州肯萨斯城一家经销店的两部 Cybertrucks 起火，调查人员怀疑是人为纵火造成的。几个周末前，华盛顿州林德的一家 Tesla 经销店内，六部 Cybertruck 被喷涂上粗口和纳税标志。今次攻击是在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被任命为政府效率部负责人之后发生的。这个部门进行调查，并且宣布大幅削减联邦机构的经费。司法部长邦迪宣布这些攻击事件背后的资金来源和动机展开调查，并警告责任人将承担后果。举报这些犯罪行为有助于识别肇事者，并且防止进一步的损失。
台海局势迅速升温，台湾再扣押一艘中共船只。据传台湾总统赖清德讲话震动中南海，有人逼习近平出兵。而美国媒体罕见披露了中共封锁台湾的具体步骤。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去日本和菲律宾做什么呢？川普的一道行政令令到北京、上海、广州的美国领事馆被逼爆，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各位 YouTube 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玲。在昨日23号，中共海盗快艇、武船带小船入侵澎湖海域，甚至到抢夺台湾渔民渔获和渔具，而台湾亦都再次扣押了一艘中共船只。近期台海局势迅速升温，而美国媒体披露中共封锁台湾计划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准备阶段，同时详细曝光了中共攻台的步骤，而台湾总统赖清德已经展开了部署。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亦都在今日首次访问印太、菲律宾和日本。日前《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共对台湾的封锁计划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准备阶段，已经做好包围台湾的最充分的准备，要切断台湾和外界的联系，试图迫使台湾屈服。美国和台湾以及独立军事专家分析具体的步骤。中共第一步将是空袭台湾基础设施，目标是包括军事设施、港口、机场和能源接收站，也都就是通常用于处理、保存和转运石油、天然气的设施。台湾 96% 的能源
和大约 70% 的粮食都依赖入口，一旦遭到封锁，就唯有依赖储备能源，到时候不是被迫屈服于北京，就是要面临断电。另外，战斗机、直升机和无人机也都将盘旋在台湾空域密集飞行。全球规模最大的中国海军也都开始行动，中共很可能在台湾东南方海域部署一支航空母舰打击群，从这个海域发动歼-15的战机巡逻，以此威胁和威胁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力量。为了阻止商业船只进入，中共潜艇会在台湾主要港口布设水雷，执法舰艇将会监控出入口的水道，并调动货船和邮轮封锁交通，还会切断周边10多条的海底光纤电缆，中断台湾的网络，同时将会针对台湾海军指挥系统和金融系统发动网络攻击。不单止是这样，北京很可能宣布对所有出入台湾的船只进行检查，并且阻止经过南海的天然气运输。根据五角大楼说，由59艘潜艇组成的舰队中，中共将6艘部署弹道导弹的核动力潜艇都分配了给直接参与对台攻击的司令部。报道说，封锁台湾是习近平迫使台湾屈服的强有力的战略选择之一，仅次于武力犯台。从近期中共军队一系列的围台军演就可以看出他们的锁台策略。美国专家说，美国和台湾普遍有共识，只要中国想做，今日就能够对台湾进行隔离或者封锁。印太地区局势从近期来看，每日都在度不断地升温之中。在昨日23号，中共快艇出没在台湾花屿西海域，船上人员甚至直接抢夺台湾渔民的渔获和渔具。澎湖的海岸巡逻队获报之后随即到现场，渔民指出在台湾西浅渔场发现的2艘中共大型的渔船母船，大船周围有近100艘的小船，判断快艇是母子船的成员。除此之外，3月24号，台湾海上巡逻署宣布扣查了1艘非法进入台湾水域的中国公油船只，船上大约有50万公升的燃油，船上有6名的船员都是中国人。值得关注的是，这个是台湾近期第二次扣押了中共船只。还有一个迹象，美国战区近日披露，中共正在大规模地做新型的自升式登陆驳船，并在南海部署测试。现在发现有3艘到5艘这一类的驳船出现在未知海域。这个情况亦都引起了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是不是他正在为攻台做准备？因为这一类的新型驳船的部署可能会为中共提供了更多的登陆途径。报道提到，台湾总统赖清德做了10多次的兵棋推演，亦都已经开始了部署台湾迎战的措施。根据中央社报道，台湾总统赖清德日前视察台北，赖昌星和国防部长顾立雄亦都一起视察了台北松山机场第66海军陆战队第二驻地，证实了海军陆战队部队已经调入了台北市区，机场驻扎着100多名的海军陆战队的队员。军方透露，海军陆战队已经在松山机场部署了一支战斗队，海军陆战队负责两栖作战、反登陆和守护台北的关键军事基地。与此同时，日前赖清德还表示，台湾将会对军队进行改革，国防预算将会超过台湾的 GDP 的 3%。 但是这样做不够，川普要求台湾增加高达占 GDP 10% 的国防开支来阻止中共侵略，就是因为美国政府已经看到了中共攻台的企图正在步步逼近。而台湾将在明年提前接收到所有从美国购买的高机动性海马斯导弹系统。台海局势迅速升温，美国以及印太盟友亦都在迅速部署之中。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是今日先回到夏威夷，会见印度太平洋司令部的民事和军事领导人，然后参观关岛的美国军事设施，还会听取能力简报，然后飞去菲律宾和日本。这个是他上任之后首次访问印太地区和盟友会面。而今日，日本海陆空自卫队指挥的统合作战司令部正式成立， 日本内阁秘书长林方正在今日24号发表声明，宣布由大约240人组成的统合作战司令部正式成立，首任的司令官是59岁的南云宪一郎空将。日本启动这个司令部，将会负责对敌方导弹基地进行反击的任务，并同驻日美军协调联合作战计划。这个是日本决心从根本上加强防卫能力，增强快速反应能力和阻吓力所踏出的重要一步。近期台湾总统赖清德提出的中共是境外敌对势力和17条应付措施的言论是前所未有的。旅澳法学家袁鸿兵披露，赖清德这个举动引发起中南海的震动，而在中国国内引起的震动比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要大。这个震动不是指的中国一般民众，这个信息在中共的体制内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一帮红二代敦促习近平对赖清德的话进行军事反击，但是习近平由于内外交困之下不敢动。由国安部发文说经济民生第一，不过上海、广州和北京正在为川普500万美金卖身份而沸腾，漏夜排长龙逼爆美国领事馆。袁鸿兵认为，台湾总统赖清德是以台湾国家元首的身份，第一次将台湾的国家安全危机是来自中共暴政明确地讲出来，同时他还推出了一系列的护台法案。据说有一批围绕着邓朴方、陈元周围的红二代马上就搞了一个朋友聚会，大家聚在一起，认为应该趁这个机会要求习近平对台湾总统赖清德这个讲话作出强烈的军事反应。而他们为什么要敦促习近平对台湾动武，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在和平的状态之下想要彻底地摧毁习近平培养出来的特务系统，这样是很困难的。袁鸿兵说，这些红二代包括他们在军中有影响的人物，实际上是没有调兵权力。红二代觉得如果没有一个动乱的话，根本就没办法通过兵变打低习近平。因此红二代敦促习近平有军事行动，但是习近平由于内外交困之下就不敢动。而由国安部发表文章说经济民生第一。讲到经济，中共更加不乐观，自从川普开始卖美国绿卡之后，一个星期就卖了1000张，每张卡是500万美金，虽然说是不便宜，不过就给了一些中国人打开了一条通往美国之路。在中国引述的短片中显示，一名男子说上海和广州连夜排队办护照，家家都有人随时准备出国，上海和广州的总领事馆和入境处真是快被逼爆了，你们估这些人到底去哪里？全部是因为这个川普给全球发放一张500万美金的一张金卡。当然美国金卡现在在全球有25万人在排队，最快一年就可以拿到美国永久绿卡，如果连续居住2年半就可以转换成美国护照。这个就是杰出人才通道 EB1A 消息一出来，上海人和广州人真是沸腾了，都开始家家户户地办护照。而据说上海出入境大楼亦都是人山人海。在今日3月24号，这件事真是火爆了。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怀尔兹意外地将大西洋月刊的一名编辑加入到一个秘密的Signal群组里面，而这个群组聊天讨论的是美军的机密行动，包括对胡塞武装的计划打击。这个小组一共有18人，包括副总统曼斯、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中东特使魏科夫、国家安全顾问怀尔兹和国土安全顾问米勒等。而当时他们正在讨论也门的作战计划，聊天之中所有人都积极地讨论了美国在也门的军事行动，包括武器、时间和目标等详细计划。起初这位记者也就是大西洋月刊的主编戈德堡以为这个是一个恶作剧，不过几小时之后美国真的开始对也门发动攻击，他才发现原来是真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晓智证实了事件的真实性，他声明说这个似乎是一条真实的信息，我们正在审查为什么无意间将外人添加入去， 这条信息讨论的高级官员之间深入的政策协调，但是胡塞武装行动的持续成功表明军队或者是国家安全没有受到威胁。在群组之中，曼斯有提到美国不应该保释欧洲了，而克格塞斯亦都表示同意。聊天群入面仲发送了带有火焰的表情符号，据讲是美军袭击胡塞武装之后拍摄的。有网友说这个是不是太不严肃了，这么重大的事用普通的通讯软件不合适吗？还有人说为什么会让一个媒体人入到这个群组入面看到机密谈话？还有人说是不是真的不小心泄露啊，又或是有意泄露给欧洲人看的呢？欧洲人是不是真的要好好想想自己的国防负责呢？根据 CNBC 报道，南韩企业集团现代汽车在今日3月24号宣布在美国投资200亿美元，其中包括在路易士安那州建设一座价值50亿美元的钢铁厂，预计将会创造1500个工作岗位，专门生产供给他们美国电动汽车工厂使用的下一代钢材。川普和现代集团董事长郑义宣和路易士安那州州长兰德里将会在白宫共同宣布这项的项目。全球企业正在加速美国本土化的进程，台积电和日本软银等跨国企业都已经去了白宫宣布扩大在美国的投资，目的是避开川普政府即将在4月2号生效的对等关税。现代汽车行政总裁穆尼奥斯曾经表示，应付关税的最佳方式就是提高美国本土生产比例。现代是美国电动车市场主要的供应商之一，和特斯拉是直接竞争。目前在阿拉巴马州和乔治亚州设有两座工厂，并将会在星期一宣布在乔治亚州兴建第三座的汽车厂。川普这个月初点名南韩对美国商品征收高关税，指南韩对美国关税是美国对南韩关税的四倍。对此，南韩政府反驳说，根据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截至到2024年，南韩对美国入口商品的实际关税只是 0.79%。 路透社报道，现代钢铁公司这个月初曾经表示正在评估在美国东南部建厂的可能性，但是当时没有做出决定，并指出美国加征钢铁关税恐怕会对南韩钢铁业带来冲击。在今日3月24号，伊朗传出消息说愿意同美国进行间接谈判，但是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齐说，只要川普维持他的最大施压政策，伊朗就不会在受到威胁之下同华府直接对话。根据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教授在盖特斯通研究所发表的文章说，伊朗是因为中共的资助而拥有核武器计划，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对伊朗违反发展核武条约视而不见，而川普总统正在正面处理这个问题。分析说，德克兰肯定已经拥有核弹。伊朗一位高级议员在2024年4月公开声明，从发表命令到首次核弹试验，伊朗只是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文章中提到，俄国、伊朗和中共的外交官在今年3月在北京举行会议，支持伊朗的核武计划。张家敦教授表示，在中俄的支持之下，德克兰才敢公开挑战川普，但是如果没有北京的全力支持，伊朗也都不敢这样做。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华尔兹在3月16号对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频道说，伊朗不可能拥有核武。他说伊朗还必须交出导弹和有浓缩能力等，而中共帮助伊朗拥有的这两样东西，北京在这里为中东的下一场战争做准备。撰稿人贝克托尔对盖特斯通研究所表示，伊朗大部分的液体燃料弹道导弹都是从北韩换了颜色来的，而北韩向伊朗出售的技术也都是来自中共。如果没有北京的批准，北韩不可能向伊朗出售导弹，更加不可能透过中国领空运送导弹。目前国际原子能总署发现，伊朗地下福尔多设施拥有浓度高达 83.7% 的铀，而如果这些铀被浓缩到 90%， 就足以制造6枚的核武器。2024年7月， 布林肯已经宣布，伊朗距离拥有生产核武器裂变材料的能力不用一年的时间，可能只需要一两星期的时间就能够做到。多谢收看，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明天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